做个祷告哈，所以我们把下午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啊，最后啊这段时间，主就求你啊与我们同在，父神给我们精神，给我们体力，啊，让我们继续享受你自己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好，我们讲到二要同数哈，这个刚刚有人已经开始应用了。啊，就是提到你的姊妹的年纪的时候，二要同数就可以了。啊，那我再跟你们看下面一个例子哈，这个二要同数哈，那这个是在列王记里面的例子哈，在下第一章第一节哈，他说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然后接着呢，他提到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换到第三章第四节，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你看到这里是什么？二要重述。OK， 所以换句话讲呢，第一章的第一节呢，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我们基本上呢可以接到第三章的第五节，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那时约兰出撒玛利亚，苏颠以色列众人迁徙的时候，等等等。OK， 那我就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哈，那圣经他这样子写，目的是什么？他这样做为的是什么？二要重述，假使他是二要重述的话，好，就是说本来第一章第一节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到那个以色列王攻摩押的事情了，但是为什么他要中间要加入整个第一章，还有差不多是整个第二章，好，加入整个第一章跟整个第二章，然后再回来讲这件事情，为什么？
那个背景会影响下面要讲的事情。
什么背景？
就是前面这两章里面就是讲这个事件的背景。
哪一个事件的背景？你说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面
摩
押王背叛以色列？
背叛以色列的那种背景。
所以你说摩押王背叛以色列跟亚哈谢的死有关系，跟以利亚升天有关系，好像他是在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前。那个解释哈，那个理由不成立。北国南国又回到北国。第一章跟第二章都是在讲北国的事情啊，对。没有，只是那个只是交叉的 reference， 就是约沙法十八年的时候，那个约兰。
亚哈谢一做王，摩押就叛变。
OK。
所以他在记录说，那个亚哈谢刚登基的时候，摩押王可能就不进贡。
OK。
就算对他。
OK。
就强调那个时间。
OK。All right， 那跟第三章再重新写什么关系？我去拿一个纸来查那个东西。
他先做王。
这个亚哈谢哈，亚哈谢做王事实上很短，超只有一年，很可能一年都不到。好，那这因为他，而且他一做王呢，就是一直躺在床上，这个叫做这个不叫垂帘听政，这个叫什么？这个在床上听政，所以叫什么特别的话哈？那所以他从头到尾呢？他就是等于是半瘫痪的，这个国家等于是半瘫痪。OK， 那所以呢，假使在这个地方呢，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呢，这件事情呢，假使他马上就记载处理的话呢，就一定是要亚哈谢去征讨他，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去征讨亚哈谢的是谁？而不是去征讨摩押的是谁？约兰，是约兰。OK， 所以呢，他表示说这件事情发生了，那这件事情发生呢， 他不能不处理啊。你看那个第三章里面提到，他是每年有十万羊羔的毛跟十万公绵羊的毛，这不得了，这许多的毛，这个可能是不晓得多少以色列人可以穿衣服的啊。所以每年这么大一笔的进贡呢，他们不能做事啊，做事不顾啊，不能做事不顾，所以他们一定要 do something。 那 do something 呢，不是在亚哈谢，因为亚哈谢在床上。 OK， 所以他第一章就提到亚哈谢死了的事情。那亚哈谢死了以后呢，他不是提到第十七节的时候说，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好，就是约兰第二年的时候，那个约兰做王。好，他们这个名字就有一点，这个用同样的名字哈，就很麻烦，因为他们那时候关系很好，你用我的名字，我用你的名字，这样。那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呢要先解决。然后约兰带兵去打仗的时候哈，当他没有水的时候，他去找哪一个先知？约沙法去打仗，那不是在路上在以东地绕了很久，后来没有水，在以东旷野上绕了很久，去找以利沙。好，那去找以利沙，那什么时候以利沙变成先知了？你知道在亚哈谢的时候啊，那个耶和华的先知是谁？还是以利亚吗？在亚哈谢做王的时候，好，耶和华的首席先知呢，还是以利亚？那什么时候以利亚变成以利沙了？我那个读者会问了，是不是？所以他必须在第二章交代这个先知是怎么样传承的。第一章先交代王怎么样传承，第二章交代先知怎么传承，所以他第三章才能够开始回来处理这个摩押王背叛的事情。所以他用这种扼要重述的手法，就让你看到，到时候你才说哦，所以现在约兰是现在是出来的讨花这个背叛的角色是约兰，那帮助他的先知是以利沙，可以吗 ？OK， 这样就很清楚了。好，好，好。那么我们再看。启示录。好，所以这个叙事文体是旧约新约都有。启示录第十五章的第五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再往前面看哈，看十一章的十九节，他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风、地震、大跑。然后到了十五章的时候呢，刚刚我们念过的那个第五节哈，此后我看见呢，天上存华贵的殿开了，这个呢也是一个 redemptive repetition， 也是一个扼要重述。那我就要问你们哈，那这个这样子写哈，他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看一看你们能不能，这个当然有一点比较困难一点哈，但你们试试看，因为这个是接着那个十一章的十九节啊来讲。那我给你们一些 hint 哈，那你们看能不能猜出来哈？不是猜出来了，解释出来哈。这个十一章哈，十一章的第十九节哈，是提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对不对？第七位天使吹号呢，那个号声一吹啊，然后他就看到说那个神天上的殿开了，那殿中出现他的约柜，然后接着呢，就从十二章呢，写到十四章呢，就记载了很多的事情，有没有？记载了，像譬如说是怀孕的妇人啦、天上的征战啊，哈，一个海兽上来啊，哈，那地兽也上来啊，哈，然后那个首兽印记啊，哈，这世界上666的印记啊，然后144000人站在锡安山上，在那边唱新歌啊，哈，然后 天使传福音啊，哈，那在这个就是14章14节提到那个收割啊，哈，然后17节提到审判啊，哈，然后呢，然后呢，唱摩西的新歌啊，哈，这个时候呢，到了15章的第5节呢，他又提到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从华贵的殿开了。那掌管7灾的7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呢，他们就拿着7个金碗，开始要把最后的7碗的审判丢在地上。OK， 那么呢，我就要问你说，那这个扼要重塑它的目的是什么？接着7号以后的7碗。那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么介于这2节圣经当中的这一段做什么？他现在等于是中间夹了这段这么长的一段篇幅给你，然后11章的19节跟15章的第5节中间夹了一段啊叙述，那这个叙述呢，他在这里呢，他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你要回答的。就像我刚问说那个摩押背叛有没有？这前面当中这个扮演什么角色？你要能够想。所以你看哈，我像这个的话哈，我们这种就说从这个structure 来看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不是在跟你讲说哦，我认为这段应该怎么解释，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主观的意思，我是把很多客观的这些这些 recipe， 就是比如说我说这个蛋糕里面就是你看里面就是有 paper 嘛，里面就是有糖嘛，你看这糖还在这里嘛，我就把客观的东西指给你看。然后你自己说，那我说这个有糖吗？怎么会不甜？你说这个面蛋糕不甜，我说这个糖这么大颗在这里，怎么会不甜？好，那就是说我把
这个是表示说7号吹完了，也有发生了12章到14章的这些事情以后，完了以后，然后7碗就开始了。
非常好，非常好呀！差不多是这样子呀。因为哈，你看哈，你看很特别呢，它是这个7印，对不对？7印呢是1、2、3、4、5、6、7，7印。好，那这个每个印呢，每个印都有东西哦。啊，你看每个印发生的时候都有事情发生，每个印打开的时候，到第7印打开的时候，你要是注意看哈。7印是没有东西的，7印是没有东西的，7印是带进7号，好，那这个7号呢？这个7号呢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这个每个号呢也都有东西，到7号的时候它是没有东西，它又没有东西了。但是7号呢，带进7碗，7碗里面呢有1碗、2碗、3碗、4碗、5碗、6碗、7碗，你看谁要给人类吃7碗？所以它是每一个碗呢，1碗到6碗都有东西，7碗有没有东西？第七碗也有东西。好，那你就要很，你像这种哈，像这种就是说在。这个圣经里面的那个结构哈，你们都要就要想一想，小心想一想，有没有哈？大地震有没有？好，城墙都倒塌了，所以你看这个就这种就很特别啊。好，那其实哈，其实当然就稍微跟你们讲一下，这个7印哈，其实啊，它这个其实它代表着，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啊。你看哈，这个7个印哈，基本上哈，假设哈。假设我说这可能是第一印打开以后呢还没有结束哈，第二印就打开，第一可能还没有结束，第三印就打开，这个可能一打开以后它就一直连续下去嘛。好，所以你看这个第一次呢是这个水的这个1/4变成血，对不对？好，是哪一个印的时候水的1/4变成血。第二位天使吹号是海中的活物死的1/3变成血哈，那我看看哈 ，OK， 第一印没有哈，对不起，那 到了这个到了这个晚的时候啊，到了晚的时候呢，那个第三晚的时候呢，整个水都变成血了，有没有？第二位天使的海就变成血了，第三位天使的到的晚呢，江河就变成血了。好，所以这个第二号跟第三号哈，第二号跟第三号，跟那个第二晚跟第三晚有关系。好像你看，好像这里哈，譬如说第二跟第三这个海跟江河变一个哈，变成血，那这个海呢变成血三分之一，但是到第二晚的时候，整个海都变成血，所以你可以解释，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停了，已经结束了，在这个，这可能就是一直继续下去。有些 effect 就继续下去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它这整个灾难的时候，就是一个完了，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然后到第七号的时候没有了，没有东西，但是它带出七个完，到啊不是，对不起，七个印哈，就是到第七印没有，带出七个号，到第七号没有了，又带出七个完，好，那假设哈，这个每一个印的间隔都是一年的话。假设每个印的间隔都是一年的话，那这我们算七年，好，那么第七号呢，时间也是一年，那一年里面呢，它带出，对不起，第七个印，第七个印也是一年，那么第七个印呢带出七个号，那么一年哈，算350的话，除以七，这每个号是多少？是50天呐、啊，是超过50天，对不对？假使说这每一个是一年的话，那么到这个是50天，那么第七个号呢带进七个碗了，每个碗差不多多久？差不多一个礼拜，对不对？来，因为第七个碗不是第七个号呢是50天嘛，那第七个号没有东西带出七个碗，所以每个碗呢应该就是一个礼拜嘛，7×7=49嘛，好。我不是说它这个间隔是一年，我只是举这个例子给你们听。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这种 arrangement 的给你一个什么感觉？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像什么？像生产一样嘛，是不是像生产一样？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灾难像惨难一样？因为像惨难一样，而且越来越剧烈嘛。这个只有三分之一，对不对？这个是整个都变红，都变成血。所以你就从这里，他就是他给你这个结构的时候，你就看到说，他给你看到末后的灾是什么，越来越剧烈，越来越间隔越短，来，好，所以他前面在那个痛的没有说已经停止痛了，好，现在变成本来可能只有头痛，现在连肚子也痛，后来连脚也痛，全身都痛，都痛到一起去了，好，就是全部都加在一起了，那。这个是他加给你的一个啊，加给你的一个，他给你看的一个模式啊。好，他给你看的一个模式。好，那么我们刚刚看到在这个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有那个法规出来？
7号，
在这里的时候，对不对？在这里七号吹响，是不是吹响的时候法规就出现了？然后就给你看到有七个什么？那个好像七个意象，有七个意象，是不是？他给你看出，他有看到七个意象，哎，就是有没有什么七个意象，怀孕的妇人啦、啊，海兽出来啊，地兽出来啊，然后又是收割啊，又是审判啊，又是44000个证人在那边唱新歌啊，有没有？这些事情有没有？那这个是给你看到七个意象，然后呢，到了。这个是，对不起，你给我一下11章第几节？11章19节哈。那么到了这个15章的5节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跟你讲，有七个碗，一个一个倒下来。倒完了以后呢，这个七个碗倒完了以后呢，接下去是写什么？接着呢，七个碗就从17章开始看到大淫妇的审判，有没有？羔羊羔羊的得胜，好，巴比伦倾倒了，有没有？那飞鸟来赴筵席，羔羊的婚宴，有没有？这里呢 给你看到好多的那个其实哈很多个，但是我们说七个结局好了，其实你看你怎么分了哈，那你大概分的话分作七个结局，那表示说这些东西啊都倒完以后呢，结果他就给你看到了 OK。 那么在这个地方到了七碗的时候呢，他给你看到的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表示什么？表示在这个七碗要打开的在这个七号吹响，七碗还没有打开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的光景是什么？他让你看到那个时候世界的情形。所以呢，等到这个七碗结束以后呢，巴比伦倾倒了，有没有？兽被丢到那个地狱里面去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在这里呢，他给你看到海兽、地兽出来了嘛？七碗结束以后，是不是兽被丢下去了？有没有？所以呢，他其实呢，为什么他要恶要重塑？他就要让你看到神最后审判，要把世界本来这些情形改变成这样子。OK， 我再解释一次哈，这里有恶要重塑，你没有问题的嘛？这一节跟这一节，对不对？十一章十九节完了以后，他给你看到七个意象，在这个意象里面呢，有看到那个荣耀喷吃以色列民，好，有看到这个144000个人在唱新歌，有看到那个兽出来，好，海兽、地兽都出来，就是那个李基督跟他的那个lieutenant， 好，那个假先知啊，好，还有那个邪恶的铁三角，还有龙哈，都合在一起，然后呢，让你看到神的收割。好，收割那是很多人信主，那也有神的审判。好，那你看到那个时候的光景，然后接着呢，跟你讲完了，那就是交代哈，这个七号刚吹的时候那个世界的光景，那时候世界的光景是这样。然后接着呢，这里再提到天上的华柜开了哈，这个时候开始就一碗一碗倒下去了，倒下去以后呢。在接下来所提到的呢，就是那个兽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有没有？就提到那些耶稣基督率领军兵下来啊，天上的众军下来，好来做王，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那巴比伦就整个被摧毁了，有没有？巴比伦本来跟地基督有关系嘛，所以这些碗的审判呢一结束以后呢，就是。这个就带来这个结局了，所以我可以说那个七个意象呢，是让我们看到在灾难当中啊，特别到了七个碗的时候，他那时候的光景。来，路加福音第三章21节，路加福音第三章21节，他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OK， 然后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这提到的是哪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受洗嘛。那被圣灵充满，你看有没有？因为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有没有？形状仿佛鸽子，有没有？这个其实是恶要重塑，这是要重塑。事实上呢，从第三章的22节直接就接到第四章的第一节了 ，right？ 可以这样接，可不可以？没有问题。好，那么我问你，那为什么在当中他要加入耶稣基督的家谱？
因为他要开始施工，交代他的来源，然后试探以后就开始他的施工，所以中间把家谱夹在中间。
OK， 所以。一定要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地方，就在这里先讲一下。OK， 当然这是一个解释。OK， 但是你们在想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因为这个等于是说，well， 这个不一定有关系，它可以放在任何地方。他刚好放在这个地方，哎，那有没有一个就是说他刚好也放在这段，可是他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啊、哦，那就更好。
那个是上帝说的，你是我的爱子。
OK。
从这样子啊、介绍亚当是上帝的儿子，
啊，
耶稣基督的根源，这样子接下来。
啊啊，非常好，因为在这里，在那里讲到是，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他说呢，你是我的爱子哈，英文这样讲哈 ，You are my son whom I love. Okay, you are my son whom I love. 然后呢，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呢，他说 Adam, the son of God. Okay, 所以似乎呢，他把它加在中间呢，也特别要提到，因为神对耶稣说 "You are my son"， 然后他加了一个家谱呢，是提到 Adam, son of God。OK， well， 那个神，那个亚当是神的儿子，不是以人来看的，就是亚当，好，亚当就是神的儿子。那
他先写以人来看，然后写他的家谱。那为什么是
耶稣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那是提到耶稣，但是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并不是依人来看呀、yeah, 他这里提到说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这只是指这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这一件事情是依人来看，那其他的因为他不是约瑟所生的嘛，他就是说用人的那个族谱的记载的话，把它归到约瑟下面，但他的 point 也是说，他其实跟约瑟没有关系。好，那可是后来他后面的提到的是西里是谁的儿子啊，玛塔是谁的儿子、啊，这些都是肉身所生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呀、yeah, ，好，所以他那个只是提到啊。
所以耶稣不是亚当的后裔。
不是，我是说这个依人来看这四个字呢，只是描写他是约瑟的儿子，只是指这句话。OK， 那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问题哈。那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要提到亚当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再提到这个耶稣哈，在旷野，耶稣被圣灵充满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然后第四章一开始讲他被圣灵充满，然后继续学到他去受试探的故事。那我再问你一次，那么这个族谱加在这里是什么意义？这段记载，族谱这段记载加在这里什么意义？
两个亚当，第一亚当背叛了上帝，第二亚当顺服着上帝。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你看哈，你看这个，你看提到这个啊、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哈。其实哈，跟亚当的受试探是很像。OK， 假使你看那个约翰一书啊，第一章第十六节，好，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的。好。他提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你看哈，我们来看看亚当受试探的事情哈。事实上哈，是夏娃受试探，但是神都把它算到亚当的身上哈。所以我是说，弟兄们哈，你们要是很 lay back 哈，不会因此就脱罪。我们第三章的第六节，你看，女人见那果树的果子怎么样？好做食物。好做食物，这个是这个是什么？肉体的情欲。好，那个也悦人的眼目，且是更可喜爱的。好，这个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能使人有智慧，这是什么？
今生的骄傲。
这是今生的骄傲，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来看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受试探的事情哈。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什么？
肉
体的情欲。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 啊，因为这人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是就给谁。这是什么？眼目的情欲。然后再来，他说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当你跳下去的时候，就很多人就把你当成那个 Spider-Man， 好，或者是当成是 Superman， 好，这是什么？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OK。
来生都包括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哈，你看到这个对比呢，跟那个亚当当时犯罪的对比是什么？他们的试探其实是一样的。OK， 那么他在这里呢，给你加的这个族谱进去，给你看到这个两个都是神的儿子，他的 point 在哪里？ point 在哪里？非常好，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说，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是不是？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第二个亚当呢，他没有失败，所以可以成为我们的啊，为我们啊啊成为我们的救赎啊，可以把这个救赎的工作带进来。所以你发现说，你发现说，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又发现路加福音第三章这段记载怎么样，有很深的含义啊，是不是？有很深的含义，你就不会觉得说好像他是啊没有地方放，就把你放在这里。好，所以当你常我们在思想叙事问题，其实虽然叙事问题有时候很多，但是有时候你要想一想，圣经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觉的。就是说当你去思想的时候，这个叙事问题其实相当的不是叙事问题，就是圣经呢，它其实相当的那个简洁哈，它不会浪费，而且它的安排、它的次序都很有它的意义。好，那么我们就 finish 了这个扼要重述，有没有什么问题 ？Any questions？ 我给你们四个例子，对不对？我给你们四个例子啊，我给了你们四个例子，所以以后你们要是有发现新的，你们再跟我讲。有一些像有一些是像这个，像譬如说这个扼要重述哈，扼要重述是那个叫做什么 Talman 他写的。那我在研究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我就看到哇，这很清楚是这样一个情形。那 Talman 大概有讲到37章、39章这个事情，但我看到那个摩押的事情，我看到了。后来我在教启示录的时候，看到this is another one。然后那个我一个学生叫李英，他就看到这个。啊，他就看到这个路加福音，他就来问我，他说：“老师，这个是不是一个扼要重述？”我跟他说：“this is one， 而且有一个很好的意思在这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经的学生，我们就是这样继续学习。那你要是有看到什么好的，就是可以再continue to promote。那么我们就 conclude 了第二章了啊。那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这个啊。那我是觉得教你们一些方法论比跟你们直接解释圣经还来得重要。那直接解释圣经，我要是没有讲完的话，你们就自己去看，应该是可以，没有那么难。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 comment？
书信比较容易找，每个故事呢，有的
叙述问题的讲到比较不容易，比较不容易。那个有一个学生叫做吴正虎，吴正虎他写了一个他就是因为上了这个课哈，他决定。要做这个约拿书，那我说约拿书哈，你要做叙事文体的这个解精华哈，约拿书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那我后来我就说，那你把它 one step further， 就是因为像我现在跟你们分析的，只是给你们很多的就是跟那你看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你应该对圣经就很清楚，但是我就叫他进一步把这个很清楚的意思呢，把它转换成讲章。看要用哪一种方法可以转换成讲章，所以呢，所以他的，因为我们学校的同学哈，在原文上面比较弱，所以你要真的叫他分析，他有时候不一定能分析出来。那我就叫他把去用人家已经分析出来的东西，然后叫他把它进一步把这个叙事文体哈，怎么样变成一个讲章？那他有几个建议相当不错，你可以去看他的论文，呀，他是整个论文是写这个。我自己个人常常觉得哈，就是说像这个 原文哈，教原文的时候，我们每一课应该都要有连接。教原文的时候，我要能够帮你教到你这个原文，你怎么样解经，好，能够把这些 word study 啊，这些都能够做好。然后我在教解经学的时候，我不需要教你原文，因为你原文已经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教好，我就教你呢，怎么样把这个，这有点像我现在在做的，好，就是把这个解经解到这里为止，就到这里为止。然后是讲道学，教你怎么样把这个结果再进一步的变成讲章，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就不需要在教这个时候先跟你讲这个 word study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然后提到这个解经解完了，然后再跟你讲是怎么样准备讲道。那因为这个每一个步骤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那应该用不同的老师来 cover， 这样我才能够 focus， 才能够把那个 material 来讲完。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这样。我其实我给你们讲的哈，其实只是解经了，就圣经什么意思那很清楚。但是你要讲到的时候呢，讲到的时候，你譬如说是同样一个经文哈，其实哈，譬如说我就拿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的话，你可以讲同样的经文，你可以讲好几个不同的信息。你可以用同一个经文哈，你可以我今天可以用来讲对那个会友讲，你要怎么样可以灵性可以成长。我可以用同样的经文来对神学生讲，你怎么准备做一个传道人。好，我可以对不同的对象讲，经文是一样，而且解释的完全都正确，但是我的 application 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那个讲道其实非常的活，但那个活哈，那个其实以后要是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哈，或者怎么样，我再来那时候可能要比较老一点哈，教这个讲道的时候，因为那你就是教讲道就不再教你解经了，你解经就应该已经会了，那才把解经的结果拿来教讲道，不然我还是教你解经，就像我要是在我现在是教你讲道，讲道很花，就是花很多时间，但讲道很多是技巧啊，或者是那些例证啊，或者是那些东西，那个跟解经好，我是觉得你们不是花钱来听那个东西，我是应该帮助你们先把圣经熟。我们有的学有的神学生呢，他讲到的技巧很好，例证什么都很好，但是呢没有内容，因为他对圣经讲的很 shallow， 他自己对圣经都不认识。有的人有一个题目叫平安之约啊，他提到旧约里面有提到一个平安之约，那我完了以后问他说，那什么叫做平安之约？他回答不出来，他讲了一篇信息叫平安之约，但是他那里圣经本身讲什么叫做平安之约他不知道，那表示说什么，这个你就是在都是在做表面的工作。那一个好的讲道呢，让人家知道神的话语可以 application， 同时好的讲道讲完了以后，他对于那段神的话语应该要了解，他应该要记得很清楚，这段神的话语就是叫这样，以后呢他就有一个。所以牧师不容易啊，你牧师讲到是你的精华，因为就说你的解经、你的人生的历练、你的 delivery、 你的 oratory 全部都放在一起，然后 present 出来。好，还有当然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讲过很多次，假使你们要用的话要小心，不然他们知道是我是就是这样跟你们讲哈，因为我到各处去的地圈都是这样讲哈，所以就是让你知道，让你知道一下。好，那我就讲，比如说哈，我是这样讲，我就稍微把它 shorten version 哈，我说这样，好，第十七章了哈，我这个题目哈就叫做属灵成长的要道，你怎么样属灵怎么样成长？好，那么淑美，你帮我念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不好？
历代志上十七章哈，
列王记上了。
王上第十七章哈，哈。列记的提斯底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你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所以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雕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
第七节，
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鱼没有下在地上。
好，假使你灵性要成长的话呢，你第一点呢，你要遵循神的话语。好，你要遵循神的话语。你要是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他一开始呢，介绍完以利亚以后，他就提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好，所以他开始 start with the word of the Lord， 神的话，耶和华的话。那你要是看这章的结束呢，其实也是24节，忽然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好，也是用耶和华的话结束。所以你要知道，在经文里面有一种 arrangement 叫 inclusive， 就像一个 envelope， 好，前面后面都是一样的，这一夹就表示说他要你重视的其实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 powerful 的，所以你一个基督徒呢，你要是不知道神的话语的话呢，那你是真的是你怎么样能够去代表神，怎么样能够去做神的工作。好，那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加入你的读经计划或什么都可以，随便你。好，你们要配合教会的一年读完一次圣经，好，或者是什么什么好，所以你可以知道神的话 whatever， 你就可以加在这里，这是你的 application。 好 OK， 那么假使你知道神的话语，那是不是你就属灵了？不是，因为回答得很好，这位姊妹回答得很好，牧师要给他奖励。好，因为你知道保罗讲过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他就要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是不是？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好，他说这个知识本身啊，就是叫人自高自大。好，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那你知道哈，你知道这个，你晓得圣经的知识呢，并不等于你就属灵了。当以利亚被照神的话被派到基利西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看神呢就吩咐乌鸦呢早晚叼饼给他吃。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乌鸦叼饼，有没有看到乌鸦在叼食物的情形？假使你在开车的时候哈，特别是美国乌鸦很多哈，你可以发现有一只被压死的松鼠在路上的时候，很多人乌鸦在那边吃啊，它不走的。你车子要开到差不多到它前面的，它才要回走，是不是？它宁可冒着被压死的危险了，它不轻易放开它嘴的食物。你看到那个，在我礼拜一常常会到那个海边去哈，那有时候这是我在里面安静哈，那这边跟神有一些安静交通时间。那看常有那个海鸥啊，它一抓到食物的时候，忽然本来海里很平静。忽然就叽叽喳喳，哇，好多的海鸥全部都飞起来。为什么？就抓那只海鸥，因为它找到一个食物，全部都跟着它后面追，那就是要追它。那这个海鸥呢，要是不是飞得很快呢，它必须把那个食物放下去。当它一丢下去的时候，马上第二只就捡起来，后面的跟着就追那个第二只食物。他们呢，有时候为了追呢，为了那个食物呢，不顾死活的，不顾死活的。所以那个中国话有句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不是？那你所以你看到很多鸟哈，甚至那个捕鱼的鸟，有时候它捕到一只太大的鱼啊，它不愿意放掉，所以呢，就是跟鱼一起死在海里。好，所以它宁可死，它也不愿意放掉到嘴巴的食物。那耶稣跟我们讲过，他说，你不能侍奉两个神，不能侍奉钱财，又侍奉马门。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好，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是不是？那么神要求你的是什么？知道神的话语以后，你必须要愿意去顺服，去遵行。会有到一个时候哈，就是神的话，你要神的话，你就不能拿这笔钱。你要拿了这笔钱，你就不遵守神的话。好，那么你能够，你知道像这个乌鸦哈。像这个乌鸦， 神要他去喂以利亚的时候，他可能把这个食物啊拿来放在以利亚的门口啊，不是门口，以利亚的这个旁边哈，他可能没有马上挥走，以利亚可能咬一口的时候他在里面会跳一下，那是他身上的肉啊，好，所以以利亚一咬一口那个肉，他就哇哇就在这边哈，就是表示他是怎么样，他没有办法，这是他的，本来是他的，但是当神要他给以利亚的时候，他就不敢不给。好，那同样你看，神叫天不降雨，天就不敢降雨，你看天鸟都听神的话语，但是万物之灵哈，神造来管理万物，本来跟神最亲近的我们，却很多时候我们却知道他的话语却不能够顺服。好，特别特别是你在提到这个神说你的不能侍奉马门就侍奉主， OK， 那这里有很多 OK application， 有很多 challenge 你可以提出来， OK， 所以呢，假使你属灵要成长的话，你不但第一你要顺服神的话语，不但是遵从神的话语，而且要顺服神的话语， OK， 那么第二，假使你的灵性要成长的话呢，你要能够，你的灵性要成长的话呢，你要凭着信心学习十一奉献的功课。你的灵性要成长的话，第二，你要凭着信心学习十一奉献的功课。好，请刘仁清牧师帮我念哈，念第八节到十六节，好不好？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饼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不能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好，过了不久，那个溪水干了，所以神就带领以利亚到下面的一个地方，到第二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西顿的撒勒法。假使你看前面第十六章的第三十一节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耶洗别呢，就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换句话讲呢，西顿撒勒法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巴利敬拜的，就是巴利，等于是巴利的后院呐、啊，等于是巴利的后院，就是这西顿是巴利敬拜的中心。假使今天呢，你是从一个从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呢、啊，我问你说你要去哪边服事？我想你们很多人都说，哦，我要去某某教会，我要去某某长老会、某某浸信会，或是某某卫理公会去服事。为什么？因为在那里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哎，那么在那边呢，就是你在那边的服事呢，基督徒有奉献，牧师可以有薪水，所以你可以有生活的需要。但是呢，神差派以利亚呢，不是去很多基督徒的地方，他去哪里？他好像今天神你一毕业，他把你差到西藏，全部是佛教徒的地方，差派到斯里兰卡，全部是佛教徒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神要训练你的信心呢、啊，让你看到神不只是基督徒的神，也是其他宗教信其他宗教的人的神。虽然他们不认识他，但是神的主权在那里仍然可以得到彰显。那么以利亚呢， 就来到了这个撒勒法的地方呢，他就看到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那这个他已经走得很累了哈，所以那也嘴巴很渴哈，所以他一看到这寡妇呢，他就跟他要求说：“求你取点水来给我喝。”那他要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想到这个水哈，他肚子就饿起来了，哈，想到要能够喝水，肚子就饿起来。他说：“那也包括哈，顺便帮我做一个饼来给我吃。”那这个寡妇呢，他说哈，他说我真的哈，你他说你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哈，我确实是要做饼。但是哈，你知不知道我做的这个饼哈，是我最后一个饼，啊，是我跟我儿子要吃的最后一个饼啊。你这个人是不但是很厉害，而且很心狠手辣哈。假使哈，你因为你要吃我最后一个饼哈，我不晓得你怎么看哈，就说假使你是以利亚的话，当神要你做这样的事情，你心里做什么感想？哈哈，你知道啊？我会提到我自己的例子。我说我以前是啊，我以前是这个啊，是我以前是一个工程师。那后来神呼召我出来做啊，做这个啊传道人。那你知道我出来服事的时候，最难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人家的奉献，因为我很习惯自己赚钱自己用。那么现在呢，要从人家的手上拿那个奉献。我刚开始呢，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这个觉得接受人家的钱觉得非常非常不好意思。我学习了很久，后来呢才知道说，神说这个等于是靠福音养生哈，我服侍神，这个是神用来供应我的方法。后来我才能够知道，就是说感谢了，那为他祝福哈，那我才能够就是慢慢就觉得很自然的很能够接受。那可是呢，你知道了，这里呢，神要以利亚接受的呢，不但是人家的奉献呢，而且是寡妇的最后一顿饭呢，孤儿跟寡妇的最后一顿饭。那好像是等于是神就说，反正哈，你就要死了嘛，多吃这顿也没有用，就不如给我。好，那假使你是以利亚的话，你说得出来吗？我想要是我的话，我可能说不出来。我在想哈，这个其实哈，看神看起来是很残忍的，哈，但事实上呢，这个也是神的幽默。神等于是说哈，你怎么知道这是你最后一顿饭？我的仆人以利亚在这里，你没有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的最后一顿饭？但是神呢，在供应他之前呢，神要先教导他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呢？这个功课呢是在箴言的第三章第五节，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这里很清楚的跟我们讲，神的道路呢，跟我们的聪明呢不太一样。好。然后第九节跟第十节哈，我来念哈，你们注意听哈，这神就教导他一个神的一个真理哈。他说哈，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剩余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剩余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所以我问你对不对啊？
对。
所以神呢，不是说你要用财物跟剩余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他说你要用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什么叫做粗俗的土产？什么叫粗俗的土产？粗俗的土产就是第一个收成，你现在第一个出来的。假设哈，我常常会讲这个例子哈，我说因为我到巴西教过几次课，我说我很喜欢吃巴西的这个木瓜。好，那因为巴西木瓜呢又甜，不像这边的吃木瓜吃起来像吃橡胶一样。是整拎哈，那巴西瓜很甜，而且不大，一个刚好一个菜，而且又便宜。好，那假设呢啊，我很喜欢这个啊这个木瓜，所以我就 我就把它带到美国来种。那当然要经过美国的 quarantine 啊，什么很麻烦，然后就进来了。好，然后开始种，种起来以后，这个木瓜开始长出来的时候，木瓜树啊，开始长出来的时候，有人家说哈，这个木瓜树它是有公的有母的。好，所以你要是种到公的时候呢，没有木瓜了。好，有人跟我讲说，你可以腌呐、啊，把它腌，是不是？用，所以我就长起来以后，在木瓜开始长的时候，我就要一直祷告，神啊，保守这个木瓜是母的，不是公的。也可以啊，你可以用祷告，可不可以？那我就一直祷告，好不容易真的是看出它这一个一个小的木瓜开始出来，我只要感谢主，这个是母的。那结果呢，就长出来一些木瓜。哦，我看了真高兴哈，我就把它拿下来就准备要吃了。这个时候神说，你不能吃、哦、为什么？因为他说初熟的果实是属乎耶和华的，你要把初熟的先送给神。神啊，不行啊，我要是把这个初熟的送给你哈，你知道我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才从巴西带来，经过了很多的 quarantine。 那假使呢，我把这些初熟的送给你，那是明天来了一只大蚱蜢，或是大害虫，或是隔壁的狗怎么样把它一弄，我这木瓜树死掉了，或是一个干旱，或是一个什么或者是干旱，或者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木瓜树死了，那神呢？我岂不什么都吃不到？啊，岂不什么都吃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要是愿意把它奉献出来呢，就表示我要有信心了、啊。相信我把初熟的果子奉献给神以后呢，神要保守我以后可以长更多的出来，啊，长更多更多好的好吃的木瓜出来。所以呢，当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他说你要仓房有余，酒榨有新酒盈溢。你知道吗？这个神要我们奉献哈，他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好，他这样说，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那个奉献的事情哈，其实神不需要我们的钱，你知道吗？他说千山的牛都是他的，地上的金银都是他的，所以既然世界所有的都是他的呢，那他为什么要我们奉献？你这样，他其实既然世上所有的都是他的，他可以不要我们奉献，或是要我们奉献的，他可以要求我们奉献1%，可以不可以？可以啊，1%可以。他是全部都是他的话，他要我们奉献90%，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因为就是他的。但是呢，他没有，他要我们奉献10%。这10%呢，不是太多，好，不是太多，好，但是呢，也不是太少。那你每次奉献的时候，心都还会痛一下，啊，痛一下。但是呢，神呢，就是要每次在你啊有收入的时候呢，他要你学习把初熟的果子先放出来，学习信心的功课，相信你给10%以后，10%神必保守你，让你够用。所以你知道，假使我今天好。我的奉献呢，是所有的钱都用完以后，剩下的那部分奉献出来，这只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功课。但是我要是还没用之前呢，就奉献出来，不但是愿不愿意呢，而且是什么？信心的功课，是一个信心的功课。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但是就是将你的奉献呢，是还没有用之前给出来的话，这不但是一个。不但是愿不愿意，而且是信心的功课。不但是神是训练我们愿不愿意，而且是教导我们要有信心的功课。好，我给你们看一个经节哈，看一个经节，是在路加福音，我记得是路加福音，对不起，我可能要找一下。就是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那个。好，路加福音21章第1节哈。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什么呀？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 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我问你们，这两个差在哪里？差在信心，是不是？一个是有余，因为它只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信心的功课。所以呢，因此呢，他们后来耶稣的门徒出去呢，走在路上呢，绊了一跤，差一点摔倒。原来那个穷寡妇死在路上，饿死在路上，所以他们被绊了一跤，差一点摔倒。所以你看呢，神就教导，就是教导这个这个撒勒华的寡妇跟这个孩子，撒勒华的寡妇。那当他们呢，把这个首先的拿出来以后呢，你看神就祝福他们，让他们这个坛里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这种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啊，注意这里又提到所说的话。好那么这是第二点了哈。第三点哈，假使你们灵性要成长的话呢，你们要竭尽心意呀，要尽心竭力呢传扬主的福音。你们要尽心竭力传扬主的福音。那这段经文呢，在17节到24节。好，我们请张静霞帮我念好吗？
就是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至于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到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到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夫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对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好，那么这个事情过了不久呢，这个寡妇的儿子生病，那重到一个程度呢，后来就死了。好，那死了以后呢，这个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孩子死了呢？”假使这个寡妇是在神学院上学的话呢，那我想她的这个神学是 F， 好，她的神学是 F， 她这个是这个是不及格。因为呢，就像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讲的那个瞎子不一定是他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有时候神借着这个事情要显明他的工作。那么这个寡妇的神学不对，但是呢，他讲的话里面呢，却反映出以利亚是在神面前是一位圣洁，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你要是看那个英文的时候，其实他说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那个原文没有神这个字啊。好 ，You come to my place to remind me of my sin。你到我这里来，来向我提醒我的罪。好，那使我的儿子死了。那以利亚事实上没有讲很多的话。以利亚这个人，你知道他不会什么讲话了。那就是寡妇看到他的生活就被提醒他的罪。你知道我以前带一个人信主那这个人他去
这样提醒
不
对看到神人然后想到自己的罪，
这个是对，但是他说是因为我的罪，所以是因为你是公义的来到这边提醒我的罪，所以我的儿子死了，这个不对。但是他的行为提醒我的罪，这个是他真正，就是说，你 did you get my point？ 你们 confusing？ 真的吗 ？Is it confusing？ 没有，他的问题，他的错误是在认为说，是因为我的罪，所以我的孩子死了，这是他的问题。但是呢，他前面讲的这个是事实，以利亚的生活让这个寡妇想到他的罪。 呀、yeah. ，
但想到自己对
这些，不是神学，这是事实啊。嗯，这个事实他想到罪不是神学的问题啊，就是说我看到你就想到我的罪，那这个是一个事实啊。那表示说你的行为呢，确实让我看到我是一个罪人。好，那很多哈，我以前带一个会有信主，那这个人哈，生活真的是很随便哈。所以呢，信主以后他就稀里哗啦的，他就很快的就跟他的朋友讲，哦，我昨天信主。他朋友听了好久，他说，哎呀，你这种人不可能是基督徒，懂吗？因为他看到他的行为，他们说就很难把他跟基督徒联想在一起。那我的 point 是说哈，很多时候呢，是我们的行为呢，让人家不能够了解基督徒跟圣洁有什么关系。好，所以你不能够让人家觉得你是有罪。好，所以就是不是说你讲话人家觉得有罪，是你的行为见证不出神的圣洁来，他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那 anyway 我们看到呢，这个以利亚呢，他就是他的生活呢，就是让他周围的人看到他是一个罪人。然后呢，接着呢，以利亚就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把这个孩子接过来，不但接过来放在楼上他的床上，不但放在他的床上呢，而是趴在他的身上三次为他祷告。你知道以利亚有一个学生叫以利沙，他后来也做一个同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那以利沙很多东西呢，是跟他师父很小心的学过来。那你要是看以利沙的故事的时候呢，你列王记下第四章的地方呢，他提到说34节，他说以利沙呢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好，那么假使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呢，自然的呢是鼻子也是对鼻子，耳朵也是对耳朵，对不对？那表示什么？他的五官呢都跟这个死的孩子认同。来，他跟这个死孩子认同。那你要知道哈，这个因为在以色列当中哈，你可以讲很多了哈，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不多讲。在以色列当中呢，譬如你在耶路撒冷呢，你就非常不容易买到猪肉，为什么？因为猪是不洁净的，哈。那么在所有不洁净的礼仪里面呢，最不洁净的就是接触到死人。当你接触到死人的时候，事实上你要用什么red heifer 的那个去污水哈。的那个灰做的去污水洁净，然后要经过7天的洁净礼仪，然后才能恢复圣洁。所以特别对祭司，对大祭司呢，圣经在利未记里面提得很清楚，你不能接触死尸。好，那么以利亚呢是神的先知，以利亚是代表神的先知。那你知道代表神的先知，他是代表神的生命啊，代表神的生命。那这个时候呢，他不但把这个死孩子接过来放在他床上，而且他整个人跟他认同，口对口，眼对眼，耳朵对耳朵，鼻子对鼻子，手对手，那是 five senses， 触觉、味觉、嗅觉、视觉、听觉，全部都跟他认同。那么表示呢，以利亚在这里呢，其实呢，给神一个对神讲呢，是一个很清楚的信息。他说呢，他说主啊，假使你不让他复活的话呢，我就像是在你面前像是一个死的人一样。不像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们信主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上天堂，对不对？得永生哈。那为了上天堂得永生，那我问你，天堂好不好？
好。
好，那么在天堂很好的时候，为什么你不今天就去？
主没有接啊。
啊？
主没有接
了，
主如果接
了
就去了。
你知道天上哈，天上所有的东西，你地上有的天上都有，而且更好。你喜欢金子，天上有金金；你喜欢珍珠，天上的新圣城耶路撒冷整个城门是一个珍珠。啊，姐妹在就在城门，每天在那边逛城门，走来走去，四个不同的珍珠哈。那假使你真正觉得天堂是那么好，信主是为了上天堂的话，为什么你不早一点去？ 因为在天上哈，什么事情都比地上，在只有一件事情在天上不用做的，那就是传福音。因为只有在地上，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事实上呢，神把很多不信主的人放在我们的旁边，他们就好像是一个，他们是一个，照圣经讲，他们是灵性上死亡的人，灵里他们是死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什么。那我们有多少人像以利亚一样说，主啊，假使我不能带他信主，不能让他属灵的生命复活的话，你不愿意让他信主，不愿意让他属灵生命复活的话，我好像就是一个死人一样，在你面前没有用。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哎呀，哎呀，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有空来教会走一走啊，好，拜拜啊，就这样子。但是你有多少人像以利亚这种迫切的心，跟孩子认同？那我说主啊，你看这个，他说你是这个孤儿寡妇寄居的主啊。那这里这孤儿寡妇寄居的三个都在这里，好，他不是说他说我的神啊，寄居在这个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你看，他说你是孤儿寡妇，就是寄居的主。现在我是寄居的，这个是寡妇，他是儿子，那你在这把降祸在这里啊？你神啊，你难道不能 do something 吗？就是他这种迫切的心呢，神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呢，若是传福音，我们有像以利亚这种迫切的心的话呢，那我想神会借着我们的手中呢，拯救多少人的灵魂，能够灵里得到复苏，得到复活，能够认识这位真神。好，所以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的复习。所以你的灵性呢，要成长，要怎么样？第一要怎么样？遵行神的话语。第二要怎么样？凭着信心行十一奉献的功课。第三呢？尽心竭力传扬神的福音。假使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呢，那么就像二十四节所说的，旁边的人看到你呢，就会对你说，现在我知道你是基督徒，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好，我们结束祷告了。有没有要信主的？那我问你，就说你说这个是不是解经式讲道？好像是，好像不是。因为我事实上不是那么，我不是，事实上你说这个第二段是讲十一奉献吗？不是。第三段是讲传福音吗？不是。但是你说我有没有讲错？没有。 OK， 所以这个很活，讲道是很活。事实上，那我说我讲完了以后，你对这段经文熟不熟？很熟，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应用，我就比较应用式了，我不是 exactly follow 它了。但是你要想说 OK， 我怎么样 bring it to 那个modern day 的 application。 那因为它属灵的原则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用这样用的时候没有错，而且我把它的神学讲出来，那只不过我应用的是应用在这里。我同样我可以，而且我一开始一点名就是很点的很清楚，就是说你属灵成长你要怎么样做，我没有这样子绕弯来弯去，直接讲出来，那我给你我的 support。 OK， 所以这个呢你怎么讲，我在想其实可以叫解经讲道，对，I don't know。 但是不管你怎么讲哈，这个就是说我可以同样的信息我可以对神学生讲，但是我讲的不一样，但是我同样把这些神学的原则讲出来。我可以对信徒讲好，或者我可以对那些我可以对一些非基督徒讲，但是你的 application 神学一定不能错，神学一定不能错，因为我等于是把一些其他的地方类似的东西放进来。
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常我们会想说一个经文的一个意义，跟解经讲道里面
application 可以有很多，一个经文是一个意义没错，但是 application 可以很多，application 可以很多。我想我就只讲一个例子了哈。因为我们要是每一个这样例子讲下去，你们会没有时间，你们会听到听了很舒服，但是讲完以后你也不能用，因为然后你又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弄，好，不是，你们可以用，我就说，因为很多人听过我讲到，他们就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真的，这个我到处讲，因为我们第一次我一定都讲了，那第二次的话。再讲不同的信息。我第二次我比较清楚。
台湾讲
好，台湾我讲过了。